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翻开撒母耳记上第26章。今天我们希望在26、27章上面看到说其实大卫跟扫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要画上一个句点所以在26章之前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第25章，25章是在讲到说这个大卫他如何的受神的再一次的操练，但是第24章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在第24章最后的时候，他告诉大卫说我知道你要做王，在第24章第20节的地方，而且说以色列的国也必坚立在你的手里那他甚至于告诉大卫说你要起誓，将来你不会把我的名剪掉，你不会把我在我父家把我的名给抹掉，所以大卫就跟扫罗起誓所以可以看到说第24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就好像决定不杀大卫了那他没有继续追杀他虽然在第25章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自己的失败，但是在第24章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扫罗自己已经说过了，就是说他知道大卫是被高利的王，所以他不想再追杀他了。所以换句话说，扫罗他是安静了一段日子但是我们第26章一开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西佛人到了基比亚，看见扫罗，就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当有人告诉扫罗这句话说，这个大卫就是藏在那个旷野那个地方，在那个山里面。那这个扫罗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肉体又被什么？又被激动了，好不好？所以换句话说，在第24章的时候，扫罗非常的安静，他不想再追杀大卫了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所说过的话所以在26章第1节，当别人来告诉他说大卫躲在那个山洞的时候，这个扫罗他的肉体又被什么？又被引出来了又被牵出来了，又被带领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第26章，其实看到说这个扫罗又要开始追杀大卫了那26章扫罗追杀大卫跟前面的扫罗追杀大卫不一样。前面扫罗要追杀大卫是说扫罗自己很想追杀他，因为他嫉妒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从大卫的眼光看，其实神已经教导大卫一件事情你如果从24章、25章看到，或从甚至于23、24、25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帝一直教大卫要学习一件功课，就是脱离恩怨这件事情记不记得他曾经帮助一些人，结果那些人后来又出卖他了所以大卫有大卫要学习的功课，但是扫罗也有扫罗要学习的功课。所以第26章扫罗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说，当他想安静一段日子，但是外面有一些话语进来的时候告诉他说大卫不是藏在山洞吗？他里面那种自我那种肉体又马上被带领出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好像说最近这个非常的亲近神，最近非常的跟神很有亲密的关系，但是突然间有一个人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马上什么？我们的心马上又被什么？又被带领出来，我们马上又生气了，我们马上又什么？就像扫罗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第2节，26章第2节说，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要在那边什么寻索大卫。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扫罗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没有在十字架的所的工作下面的话我们的肉体是随时会被什么？会被挑旺起来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扫罗一下子就被挑旺起来了，他听说大卫在山洞那个地方，他说好机会又来了，所以他马上什么？马上找了3000的精兵，就要去寻索大卫，就要去抓他了可见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稍微一放松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或者是撒旦留一个地步我们自己就被什么？ 就被刺激，就被眺望起来了啊，就被眺望起来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说，我们必须要真的要非常小心哈，因为二十六章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啊。那同样的事情在大卫的身上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我们这个第三节他说扫罗在旷野中的那个地方安营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四节那个地方，他说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好，所以我们两个可以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扫罗听别人讲大卫在那个地方，他就肉体就被眺望起来，他就要去攻打他了。但是大卫呢，他一听说扫罗在旷野要来追寻他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的动作怎么样。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说扫罗果然来了。然后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然后他就进去扫罗安营的地方。可见他们两个人哈，都是听别人讲，但是扫罗一听别人讲就什么，就好像说我们一听别人讲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暴躁了，我们就想跟人家打架了，我们就想跟人家吵架了啊。那大卫呢，他一听别人讲就怎么样，他就什么，他就要深入敌营那个地方去。他说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他起来要进入扫罗安营的地方呢？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心，他知道他听说敌人要来攻击他了，他有信心，他的信心是在上帝的身上。所以他一听说的时候，他就什么，凭着信心他就进到什么，进到这个啊扫罗安营的地方。所以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人在第二十六章一开始啊，都是听说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每一天哈，这个说实在，很多人会跟我们说不同的话啊，那我们就要来比较看看，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说我们所相信的神呢，还是说像扫罗这样子一听说的话，我们的肉体就被什么，就被眺望起来了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这两个人他所听到别人所说的话，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一样，他们的反应却不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前面这个大卫的事情讲过，其实今天最主要就讲啊，对不起，我说二十六章前面三节是讲这个扫罗被眺望起来，后面从第五节开始就要讲大卫的事情了哈。所以大卫他就到了那个地方，他到安营的地方，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大卫对赫人这个亚希米勒的这个儿子哈，这个约押的弟兄这个亚比塞，他对亚比塞说啊，他说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里去呢？其实他对亚比塞是一个是什么，是一个呼召，就是说因为他对着亚比塞说嘛，对不对？然后又跟他讲说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里去呢？其实他就是要呼召这个亚比塞啊。那亚比塞说起来哈啊，这个他的这个灵命并不像大卫这样子啊，所以这时候亚比塞马上说，哎，我跟你下去。结果他们两个人哈，就到了什么，到了那个啊营里面去，然后看到什么，看到扫罗睡在这个辎重营，辎重营就是啊重装师的那个营里面去，里面有很多的兵器啊。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好，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扫罗在那个营里面睡觉，这故事是这样子，扫罗在营里面睡觉，扫罗的枪插在他的头的旁边啊。那扫罗还有一个这个他的贴身侍卫，这个人叫做什么，亚尼尔，亚尼尔跟百姓睡在扫罗的旁边啊。这时候这个亚比塞看到他们都在睡觉，这个亚比塞就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什么，他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容我拿着枪刺他，刺透在地上一次就够了啊。他说哈，一次就成了，不用再刺了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亚比塞想替大卫报仇，对不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亚比塞的生命啊没有大卫这么好，所以亚比塞看到扫罗睡在那个地方，枪放在旁边，就说，就告诉大卫说，哎，大卫啊，我们，你让我有机会，我一次他就死了，大卫不用你来出手，我自己出手就可以啊。好像说这一次是什么，这一次是这个啊，这个亚比塞哈，他为了要啊这个忠心他的这个啊主人，所以他就要出手。那这时候大卫就对亚比塞说什么，你不可害死他，他说有谁伸手害死耶和华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接着继续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说他或被杀了， 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者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你看大卫这时候他说的这几句话哈，他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你不可以害他啊，如果害他的人就会有罪啊。那他接着说，他指着永生耶和华的启示，他说什么？有三个东西，他说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者是死期到了，或者是出战身亡。这三个东西啊，一个是被耶和华击打，一个是什么？死期，就是什么？他的死的日子来到了，是谁能规定他呢？只有神能够规定他的死期到了，或者是说什么？他等一下战争的时候他会死亡。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三个东西哈，都不是任何人所能决定的，都是什么？都是出自于神的手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能来做这个伤害这个受膏者。不过他接下来他说，现在他告诉亚比塞，因为亚比塞想为他出一口气嘛啊，所以大卫就说，你可以将他头旁边的枪跟水瓶拿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他，然后他就这个什么啊，这个亚比塞就这么做了。然后他带走的时候，他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行起啊。这个觉得这个三个东西哈，可以让我们看见哈，这个扫罗啊，他带着3000精兵啊哈，睡觉睡到说这个扫罗旁边的枪跟水壶哈，被人家拿走的时候，居然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行起啊，所以可见他们什么，他们都睡着了。下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有点点哈，不太合理哈？三千个人哈，三千个不是佣兵呢。这第26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扫罗挑选以色列人当中3000个精兵呢。所谓精兵就是说一定什么，一定有三班轮的什么战卫兵啊，否则为什么叫精兵，对不对？而且这个精兵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不是说沉睡的那么厉害。所以他说3000精兵居然没有人看见，可见这3000精兵都是什么，都是瞎了眼啊，也没有人知道啊，可见这3000这个精兵都是什么，愚昧的，没有人知道嘛。他说也没有人行起，可见这3000的精兵都是什么啊，都是昏睡的啊。结果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把这句话画起来，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不是说耶和华只让他们睡着了，原文的意思是说沉沉的睡着，就是说睡到一个程度哈，你踢他你叫他他都不会醒的。可见这个大卫还有这个亚比塞他们两个人哈，到他旁边去给他拿了这么多东西哈，给他拿了这个两个东西，这个枪还有水瓶哈，他居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见，更没有人醒来。所以最大的原因就是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神迹嘛。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说，这个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最主要的目的，我想我们如果稍微看一下的话，简单的看一下，我们会发现说，好像这个神迹，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睡着了，目的是要保卫什么？保护大卫，当他们来拿东西的时候，让他们不要醒，啊，好不好？就很粗浅的看，就好像说神要保护大卫，当大卫来拿他的枪跟拿他的水壶的时候，让这些人沉沉的睡着了，不要来伤害大卫，然后大卫就拿着就走了。好，这是我们比较粗浅的看，所以这是一个目的。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一层的看的时候，目的的时候，其实神做一件事情哈，目的不是要让这个啊，目的不是要让扫罗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啊，他的3000个精兵学功课。这个神迹最主要让谁学功课？让大卫学功课，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站在大卫的角度看，当大卫要学功课的时候，那请问大家，大卫有什么功课好学？大卫有什么功课好学？你看哈，当神让你的仇人哈沉沉的睡着的时候，对我们讲起来哈，对大卫讲起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呢。什么叫做试探？ 就是说什么，神已经让你的敌人睡着了，你现在可以怎么讲，可以杀他了。所以这时候对大卫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说你杀或不杀啊，神把这样子的权力选择交给了大卫。大卫可以说什么，我以前上一次在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啊，我曾经什么，有一次我想杀他，但是我不敢杀他，我没有杀他，因为他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等一下再来比较啊。然后他说，但是这一次的话啊，我给他这么多机会了，从24、25、26这么多机会我都不杀他了，但是神这一次好像是最后一次机会，好像是说我如果没有杀他的话将来也没有机会了，更何况哈，也不是我想杀他，是什么，是旁边的这个亚比塞他一直告诉我说你让我杀他就好了，哎，可见我大卫我可以不杀他，亚比塞你杀他就好了。所以那时候我相信大卫在他心里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五味杂陈啊，他一定是那边哈，很澎湃，他不知道要怎么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试探。所以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让大卫偷偷摸摸的去给人家拿东西，结果人家没有醒来啊，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卫看见说什么，这是神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很大的试探，你现在可以做了，但是你选择吧啊。所以这个试炼这件事情哈，试炼这件事情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什么，记不记得神也是当时要试炼哪一个人，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注意在创世纪的时候啊，神要试炼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什么？我现在要试炼你，把你最心爱的儿子，把你独一的儿子，对不对？这个以撒带到山上来献给我。所以神要试炼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什么，有跟他说啊，把这个试炼的事情跟他说。但是这一次耶和华要试炼大卫，看看他敢不敢杀这个扫罗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话，神没有说话，神只是把这件事情说，让我们的仇敌死，这个睡着了，然后说你现在看看你敢不敢，或者是你能不能，或者你要不要来把这个扫罗给杀死，是吧？所以这一次的试炼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跟上帝试炼亚伯拉罕是不一样的。在试炼亚伯拉罕，神有话跟他说，跟他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那看看亚伯拉罕能不能哈通过这次的考试。但是在大卫的身上，这时候上帝没有跟他说话，上帝只是把一个很简单的环境摆在他面前，而这个环境就是什么，让敌人沉沉的睡着了。可见大卫在这个时候啊，他必须要通过一个试炼哈。好，那既然这样子的时候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大卫他没有杀他，对不对？他只拿他的这个枪，还有他的这个水瓶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对他的仇敌有爱心，而且他对他的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啊。大卫最主要拿枪跟拿水瓶，要告诉他们说，证明说我曾经来过，我曾经来过哈。完了以后，大卫什么拿了枪跟这个水瓶，他就过到那边去，他远远的站在山顶上。他站在山顶上干嘛？他说相离很远的地方哈。他说大卫就呼叫百姓和这个扫罗的这个侍卫叫做亚尼尔，他就呼叫他们，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起床呢？你们为什么不作声呢？你们为什么不答应呢？可见哈，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他说他站在山顶上，而且离很远，所谓离很远就是说他要叫醒他们哈。你看他刚才是什么，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对不对？那你现在要叫醒他们哈，你在旁边叫都不见得醒啊，那更何况现在大卫是什么，离得很远的山头上面，所以要叫醒他们要什么，要非常非常的大声，好不好？要非常非常大声。所以当他大声叫的时候，这时候哈，亚尼尔说哈，他说你是谁，你竟敢呼叫王呢？因为亚尼尔是这个扫罗的这个侍卫嘛，对不对？所以那你是谁竟敢呼叫王，那个王就是什么，就是扫罗。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哈，当耶和华使他沉沉的睡着了，对不对？然后大卫在山的这边远远的呼叫的时候哈，这个亚尼尔居然还会醒来，可见这个亚尼尔醒来也是什么， 也是耶和华使他们醒来的，好不好？所以整件事情都是什么，在上帝的这个手中了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大卫就对亚尼尔说什么？他对亚尼尔说，他说啊，你不是个勇士吗？哎，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因为这个啊，这整段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啊，这个啊，你这样不好啊，你应该是这个要保护你们的王，结果你居然没有保护你的王。他告诉说，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告诉这个亚尼尔，他说：“你看看，现在王头旁边的这个什么枪跟水瓶在哪里呢？”所以亚尼尔一看，当然是什么，在他手里了，在大卫的手里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他拿他的枪跟拿他的水瓶，对不对？啊，所以请你把那个三个字画起来，王的头旁边的。哎，你看王的头旁边，意思是说我都能够很靠近到你王的头的旁边呢、啊，意思是说我其实刚才可以什么，可以杀他的头，但是我没有做，好，我没有做啊。所以你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十七节开始哈、啊，他说扫罗哈、啊，他就这个听出是大卫的声音，这时候扫罗就醒了，扫罗就说我儿啊，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是啊，是我啊。然后又说我做了什么事呢？我手里有什么恶事呢？我主人就是说。扫罗，你竟要追赶我这个仆人？他说：“求什么？”他说：“求神，求我主了。”就是这个扫罗听仆人的话，他下一句话他说：“两个弱哈。”他说：“如果是耶和华激怒你的攻击我的话，愿耶和华收纳我的祭物；若是人激怒啊你，那愿那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所以弟兄姐妹，大卫这时候把这个条件讲出来，就是说。啊，如果是耶和华上帝让你来追杀我的话，他说愿意耶和华收纳我的祭物，也就是说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不好？他愿意什么献上祭物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那如果不是神叫你来追杀我的话呢，那可见是什么，是人来激怒你来追杀我。这个人啊，这个地方包括什么？包括扫罗他自己，只要不是上帝，那就是什么？就是人肉体要来激发我啊，激发你要来杀我，那就是什么？包括什么？这个扫罗他自己，如果他是你自己要来激发我的话，那愿这个人在耶和华的面前受咒诅。他说，因为他现今这个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他说，你去侍奉别神吧。他说二十节，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很远的地方，意思是说他愿意靠近耶和华，他宁可相信是什么，宁可相信刚刚两个弱，是耶和华激发你的呢，还是耶和华，还是人激发他的。所以他大卫是说，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意留在耶和华很远的地方，就是说希望他如果被追杀的话，他希望他的血是留在耶和华很近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希望他自己成为祭物来献给神，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如果哈、啊、变成是说他希望是耶和华激发他来追杀大卫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啊，他说是寻找一个跳蚤呢，如同人在山上取一个什么鹧鸪一样哈、啊，这两个都是很微小的东西哈、啊。那我为什么要很快的把这个故事讲过去呢？最主要就是说，这个故事好像在哪里似曾相识，你有没有觉得？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可以来看看说，在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啊，我们一起翻到二十四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二十四章。记不记得二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稍微讲一下哈、啊、免得大家啊这个忘记，就是说当大卫躲在山洞里面的时候，那扫罗有一次要上大号，扫罗就到山洞里面去，对不对？那扫罗到了山洞里面去以后，这个啊大卫就什么也是一样哈、啊、有人跟他讲说这时候要不要杀他，然后大卫就把他的袍子给他割了下来哈、啊。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哈、啊，我们来比较一下，我花点时间哈，我想如果你们有笔的话，你们也可以记起来哈。从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有什么不一样 ？OK， 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二十四章事情发生的时候，扫罗是什么？睡着的还醒的？扫罗是醒的，对不对？那二十五章呢？事情发生的时候，扫罗是什么？扫罗是睡着的， 对不对？耶和华使他沉睡嘛。26章，对不起哈，这是26章，所以我们用24跟26章来比较啊。所以这一个，我希望你能够把它写下来，等一下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上帝还要再写两同样大概的事情又弄两次。那24章的事是什么？随从的人建议，对不对？建议说我们把他杀了。26章也是什么？有人建议，对不对？有人建议说把他杀了，对不对？24章的话，他是跟我们讲是这个什么，他随从的人，他没有讲那个人是谁，对不对？跟随的人对大卫说啊，这个时候如今到了，你可以杀他。但是第26章的时候是讲什么？26章是讲说这个人叫做亚比塞哈 ，OK。然后24章跟26章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有人建议的时候，24章大卫哈马上行动。大卫就什么，就把他的外袍给割下来了。如果你看24章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好不好？好。那26章呢？当有人向他建议的时候，哈，大卫怎么讲？大卫马上回答说什么？不可。他马上回答说 no。而且接下来他说什么？他马上说什么？我们再一次翻他的看到26章。26章他马上说什么？耶和华他说什么？不可害死他，就是 say no， 对不对？然后他说他是受膏者，他是如果被耶和华击打，或者是这个什么使其到了，或者出战身亡，所以是什么？由神来什么？神来对付，对不对？所以你看，回过头来看24章，当有人建议扫大卫说把他杀死的时候，他马上行动，然后24章的说马上割掉他的外袍的时候，大卫就怎么样？大卫就自责，有没有看到？这边大卫26章大卫有没有自责？大卫没有自责。24章大卫就很自责，然后24章大卫自责的话，大卫就开始讲说：扫罗你是神的什么受膏者，我不能杀神的受膏者，有没有看到？所以24章26章最大的比较就是说，当有人建议的时候，24章大卫的灵命只有什么？当有人跟他建议，他就说好，我就给他杀了哈。虽然他只是割外袍哈，等一下我们再讲到那部分，他马上行动，然后知道啊，神跟他说话了，不对了哈。这就是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哈。但是你看26章，当有人给他建议的时候，大卫说什么？哎，不行，对不对啊？啊，所以你会比较，所以大家千万，有些时候我们看24、24、26的话，突然间我们会看走眼了，以为是说24跟26没什么两样，24割他的外袍，26拿他的枪，没什么两样啊。其实是什么很大的不同啊？因为26章他是说什么？有人建议，他说不行，不能杀他，由神来对付，记不记得？他是死期啊，他在战场上死亡，那都是什么？都是上帝允许他的事情哈。然后完了以后哈，他才拿什么？他才去拿他的什么？拿他的枪，跟拿他的什么水壶，好不好？好，那这边是什么？拿他的什么？割他的什么？这个衣襟、外袍，对不对？那这个又有不同喽，你看哈，这边割衣襟哈，代表说什么？代表说虽然我没有杀你，但是其实从神的眼光看，你把他的衣服割下来就等于你割到他的身体一样， OK 啊，就好像在美国法律一样哈，在美国法律，你到人的家里面，你破坏人家里面的东西哈，在美国的法律是等于你侵犯了这个人了。你说我也没打他，但是警察说什么？你已经到他家，你把他的桌子给打坏了，等于你打到这个人了，好不好？所以基本上哈，这个他割他的衣襟哈，虽然没有让他流血，但是等于伤害到他的身体了。但是这边呢，他拿的枪跟拿他的水，是说他的身外之物，好不好？哈，一个是有割，一个是没有割，好不好？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这个所谓割哈，就是伤害，割外袍就是伤到身体了。但是拿他的枪代表什么呢？啊，拿他的枪跟拿他的水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身份。啊，还有代表他的什么？代表他的武器，对不对？枪是武器嘛。啊，那水是什么？水是他打仗时候要用的嘛，他的这个 supplier 嘛， right？ 他的这个武器跟 element 那个武器跟这个 supplier 两个东西。所以在第26章的时候哈，让我们看到哈，他把他这个拿走哈，然后 还有一个是什么？衣襟是在王的下方，对不对？扫罗王的他衣襟嘛，他外袍的下面，因为他蹲在那边大号嘛，所以他蹲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衣服给割掉，是他的王的什么下方。那二十六章呢，是王的哪里？头，有没有？他的你的头的旁边，所以我刚才到叫大家画起来，在头的旁边哈。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来看见哈。所以我们刚才我们刚才又看到说，关于这个二十四章的时候，他是先做了以后才什么自责，对不对？然后第二十六章他是什么？先宣告说他是上帝的受膏者。啊，这是不一样的。先宣告了以后，他再去做的时候，他不会责备自己的啊。OK， 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啊，当扫罗割掉他的这个外袍以后，对不对？扫罗在第二十四章割完外袍以后，他就出了洞啊。这个地方是出洞啊，我写在上面哈、啊，出洞，从洞里面出来，然后呼叫。那二十六章呢，它是什么？上山顶呼叫。你们看到什么叫做出洞呼叫跟上山顶呼叫？出洞呼叫就是代表说他本来不应该在洞里面，记不记得他有一个先知加德跟他讲说什么？你不能在这个洞里面，你要到犹大去。那这个上山顶的话去代表说什么？他站在制高点。这时候二十六章的大卫就是站在制高点，他站在制高点呼叫的时候啊，他是什么？他是要提醒，他呼叫是说，嘿，醒来吧，醒来吧，你们这些什么沉睡的人，他就呼叫叫他们醒来，好不好？啊，然后第二十四章啊出来的时候，扫罗什么屈身下拜，对不对？二十四章他屈身下拜。二十六章哈，他没有屈身下拜，他还怎么站起来？不止在山顶上，他还站在山顶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下拜，这个是站起来，对不对？ OK， 好。所以为什么他要屈身下拜？因为他知道他前面什么，二十四章他做错事了，他割了他的外袍，对不对？所以他自责，他屈身下拜，啊，他知道哈。所以二十六章他知道他没有错了。他很有什么？很有自信，因为这是上帝叫他做的，他很有自信，他就站在高山上，对不对？好，然后什么？在第二十四章的时候，他呼叫，他出来在山洞里面呼叫，他是呼叫谁？呼叫扫罗，对不对？然后二十六章呢？二十六章他呼叫是呼叫谁？呼叫这些三千个勇士啊，对不对？这些勇士，他说你们在干什么？这个你的王你没好好的顾好，他是呼叫勇士，好不好？哈、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哈，哈、啊，我们刚才讲都是大卫，对不对？好，那扫罗呢？当二十四章大卫呼叫扫罗的时候，扫罗出来哈、哦，痛哭流涕啊，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哭啊，扫罗哭了。二十六章呢，扫罗没有哭了，扫罗没有哭了。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扫罗在这个时候已经昏庸到一个程度了。神啊，在这个时候要借用这个第二十六章这个地方哈、啊，要告诉这个大卫哈、啊，这是上帝给大卫所应许的。所以第二十一节，对不起哈、啊，我们再回来看到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扫罗说什么？他没有哭，但是他说我有罪了。 OK 哈，不过对不起，还有一节我忘记跟你讲，十七节哈，第二十六章十七节哈，他那边告诉我们说，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啊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这句话跟二十四章的十六节是一模一样的字，就说扫罗说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啊，所以我们跳到二十一节，扫罗说什么？他说我有罪了，大卫你可以回来了，因为你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啊，很重要几个字哈、啊，他说我必不再加害于你，他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这是扫罗所说的，他说我必不再加害于你，请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必不再加害给你，他说我是糊涂的人，我是大大错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认为扫罗这时候已经知道错了吗？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嘴巴是讲错了啊，他说我不再加害于你了， OK， 他说我糊涂人，我大大的错了。我们从扫罗的个性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扫罗只不过是什么肉体在演戏，并不是说什么他的真心话啊。所以最主要的是说，我跟要跟大家分享哈，扫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说这些话？那我们为什么说他只不过是一个肉体的表达而已呢？啊，他说的不是一个真心话。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说，扫罗他这时候只不过哈，他已经知道他不再有机会来什么追杀大卫了。扫罗是一个聪明人呐、啊，哈，他就是好像说什么，人家说啊、这个将错就错嘛，他现在已经没办法再追杀大卫了。大卫已经把他的什么，把他的枪跟把他的水壶拿走了。大卫已经什么提醒他们，已经叫他们醒来了，说你们不要再睡觉了。意思是告诉他说，我可以杀你，但是什么，但是我选择不做，我要让神来对付你啊，我要让神来对付你啊。所以大卫这时候已经站在山顶上的最高点了。所以整个扫罗跟大卫之间恩恩怨怨的事情哈、啊，上帝借着其他的这个大卫拯救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把他出卖，来教导大卫恩怨的事情。但是在这时候，大卫已经站在山顶上面来呼叫他们起床，意思是说大卫已经，神已经允许大卫哈、啊、把扫罗给他叫醒了。那扫罗自己也知道哈、啊、并不是说扫罗在心思上面他洗手不干了，听清楚哈，并不是说扫罗自己心里面觉得啊，我很惭愧，我必不再加害于你，而是说什么，扫罗已经知道环境不再允许他来逼迫大卫了，好不好？弟兄姐妹，很重要的，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啊，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在第二十六章，就是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画上句点的一个章节。哈，我再讲一遍哦，哈。从此以后，扫罗再也看不见大卫了。从此以后，扫罗再也没有办法欺负大卫了。因为过去的年日当中，上帝允许扫罗哈、啊、来什么，来追杀大卫，也就是这边所说的，是耶和华激发他来追杀大卫，所以大卫愿意在耶和华的面前求神来悦纳他的祭物。但是从第二十六章结束以后，扫罗再也见不到大卫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画上一个句点了。从此扫罗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不再用这个扫罗来造就大卫。弟兄姐妹知道我意思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神把一个人摆在你的生命旁边，让那个人来造就你，来造就我们，对不对？但是到某一个时候的时候啊，那个人神必须要把他带走，神必须要终止那个人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所以神不再用这个扫罗来造就大卫，因为什么？接下来下一章你也可以看到说，大卫的日子说实在他也差不多到了尽头了，好不好？大卫的日子到差不多到尽头。所以我们刚才看哈，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哈，他把王的什么枪跟水拿走了，意思是说他把扫罗的这个什么身份给他拔掉了，就是说你从此你的枪不能再什么，不能对我有任何的东西。神允许哈、啊，所以神让扫罗睡着了，然后让大卫把他的枪给拔走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让这个扫罗不再有机会了。所以这边扫罗说，我以后不再加害于你，只不过是顺水推舟了，因为他已经很清楚了，我的枪被拿走了啊。然后他就说哈、啊、这个啊，从此以后我是糊涂人呐 啊。说实在，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哈、啊、这个啊，大卫跟扫罗两个人的问题到此结束啊，到此结束。因为从第二十六章以后，扫罗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因为神不允许 扫罗，再来什么？再来这个造就大卫了。但是并不代表说大卫从此就是合神心意哦，啊，从你不要误会哦，哈，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上帝要换另外一个人了啦，上帝要用换另外一种方式来造就大卫了啦。扫罗已经什么？已经不在上帝的什么计划当中了，他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终止这样子的关系的哈。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啊？这个。第22节，大卫说：“王的枪在我这里，你可以吩咐一个仆人拿过来。”下一句话，可以过来拿。下一句话，我们把它画起来。他说：“哈，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哇，你看，所以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大卫今天终于站起来了。大卫在这个之前哈，他是神所高抹的，对不对？但是大卫也知道，虽然他是神所立的君王，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什么？真正的王是谁在做？还是扫罗在做？但是这句话对大卫讲起来，他一生的转捩点，因为他说今天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了，意思是说不再是你的啦，不再是你扫罗了。对这个扫罗讲起来，你已经是什么？你已经是 step down 了，你已经是退位了，你已经不再是以色列的王了哈。但是他下一句话讲说，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意思是说他把他的职位拿走了，但是他说什么？我只把你的职位拿走，我并不伸手加害给你。OK， 所以耶和华的受膏者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他说：“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什么也看中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这时候大卫非常的清楚，他的生命、他的前途不能再掌握在什么扫罗的手中。他这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什么？他说：“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啊，一般人是说什么？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请你也看中我的性命，对不对？一般人是不是这么讲的？好，我今天对你好，你也要对我好。我今天不杀你，拜托你以后也不要杀我。好，我今天把我的性命啊，今天你看中我的性命啊，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我今日我看中你的性命。一般人是说，那请你也看中我的性命。但是大卫不这么说，大卫不奢求什么扫罗看中他的性命，因为扫罗在大卫的身上已经什么，不是他所能够依靠的。大卫说依靠的是谁？耶和华神。所以他说什么？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所以你看这句话在第24节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啊。他说我今天看中你的生命，但是是耶和华看中我的性命，不是你扫罗，因为你扫罗算不了什么，因为你已经什么？你已经 step down 了啊。他说今天耶和华将王已经交在我的手里了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啊大卫啊，愿你得福，你必什么做大事，也必得胜。所以这时候我不知道扫罗这句话是讲的是什么，是真正的祝福他呢，还是只有心里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已经不行了嘛，只好说一些好话嘛，对不对？人家说什么？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呐、啊。所以他要死的，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就说：“我有罪了啦，我糊涂了啦，我其实是什么？其实他已经很清楚了啦，环境不再允许他了啦，他已经没有什么，没有舞台了，他已经什么，必须要下来了。那大卫也知道说，王已经什么，在他的手里面了。神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所以在第26章啊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哈、啊，他就说，于是什么，大卫起行。”啊，大卫起行，你也把它画起来。什么叫做大卫起行呢？上次我们讲说大卫什么上什么上高山，对不对？这时候讲到大卫起行，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大卫他 move forward， 他往前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国是上帝所什么高抹大卫的，所以大卫必须要往前走，他不能再回头了。但是我们来看看扫罗呢？扫罗怎么讲？你把他圈起来，扫罗什么回他的本处去了。所以扫罗一向在这个撒母耳上这个地方，不管是上礼拜我们所说的或这礼拜我们所说，在第26章结束的时候啊，感谢神，大卫所高抹的，大卫所重用的是上帝所重用的是大卫。上帝在以色列国的当中，上帝不允许扫罗继续做王，上帝要把什么？把这个国交给什么？交给大卫啊！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起行啊，啊，大卫起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move forward。 如果你不继续往前走，你不起行的话，哈，这个字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啊、那个啊、记不记得那个他们带越过红海，他们起行，对不对？云柱火柱那个起行，因为神的旨意要继续 carry out， 继续往前走，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说大卫起行，大卫起行。好，所以弟兄姐妹，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十六章很清楚的看到哈，最主要的就是扫罗，大卫哈还是一样，他不敢伤扫罗，因为扫罗是什么？神的受膏者。但是大卫做一件事情，最主要就是什么？把他叫起来，提醒他说，在你头旁边的枪我已经给你什么？我已经给你拿来了。他说你看在我手中了。所以第二十六章也就是这个啊，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人之间关系的结束，从此就没有了哈。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扫罗这个啊，对不起，我再讲一句话，就是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从第二十六章以后哈，扫罗哈再也没有任何的环境或没有任何的条件再来追杀大卫，再来对付大卫，好不好？那刚才我们看到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的手里，也就是大卫的手里，大卫哈也仍然告诉扫罗说，我也不因为我现在是王了，我就把你杀掉，就好像说，对不对？这个政党轮替，下一个就是别人做总统的话啊，他就把他前面一个给杀掉哈、啊。我看太多这样事情，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就算我做王，我也不杀你，我只是什么？只是让他知道事情就结束了哈、啊。那弟兄姐妹，这并不代表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哈、啊，并不代表大卫的功课已经学会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七章第一节。他说大卫心里说什么？必有什么？必有一天呢、啊、我死在扫罗的手里，不如逃奔到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地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所以弟兄姐妹，大卫可不可怜？好可怜啊！你说刚才牧师你二十六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讲的这样子，好像大卫好像是好棒哦，好棒哦，这样子。大卫已经知道神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要把他的扫罗给他什么，让他离开了。但是你看二十七章啊，又来了。你有没有觉得大卫哈、啊、跟你我很像啊？虽然神把旁边的困难给我们拿走了哈、啊，但是我们什么？你把那心里那两个字画起来。大卫心里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哈，大卫还活在什么？活在扫罗的什么阴影当中、恐惧当中。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活在什么？我们活在别人的恐惧当中哈。而且上帝已经把那个恐惧给他拿走了，对不对？把逼迫你的人给他拿走，但是我们就像大卫，大卫这时候需不需要做内在医治啊？我相信他必须要做内在医治，阿们。因为大卫就像你我一样啊，那过去的恐惧，不过也难得啦，你不能怪他啦，因为你我都是一样。因为大卫被他追杀了好几年了啦，大卫被追杀好几年，虽然神已经把他拿走了，但是我相信他晚上哦睡觉还会梦到啊，是不是？他白天起来他看到，哎呦，你是不是大卫？不，你是不是扫罗？你是不是要逼迫我了啊？所以大卫还是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啊，并不代表说从此大卫就什么，大卫就很棒，因为从二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下，我们看见大卫还是有很多功课要学习，但是那些功课不会来自什么扫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哦，神啊，这根刺啊、为什么不帮我拔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好像那根刺永远刺在你身上。有些时候哈、啊、我们要很清楚哈、啊、神会换另外一根刺，同一根刺神不会一直放在我们身上，因为神在使用很多不同的功课要让我们学习。那根刺可能是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下一根刺可能要我们学习什么爱心的功课，在第三根刺要我们学习什么这个倚靠的功课。所以每根刺不一样啊，所以这时候从二十七章以后哈、啊、你记不记得大卫后来也是什么跟亚沙龙追杀？记不记得亚沙龙还追杀？你看那亚沙龙追杀跟扫罗追杀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多的不一样，因为亚沙龙他自己的儿子， 啊，所以我们以后还要学习，并不代表说扫这个大卫就从此不被追杀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在这个时候他就什么，大卫的本相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因为大卫心里面哈已经什么还是一样的惶恐。所以仇敌在人身上做工哈，是从我们的心思开始。啊，仇敌在我们身上做工，不是说摆一个什么，摆一个你的敌人在你旁边，天天来追杀你，啊，而是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啊，就好像说箴言是四章22-23节，我最喜欢的，对不对？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从心发出。有些时候我们还活在过去的阴影下面，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走出来哈。就好像说有些时候哈，人的心哈，说实在有些时候我们对那个人好像有点点瓜葛，对不对？那如果看到那个人哈，看到那个人在跟你的好朋友说话的时候，你心里会，我们心里会觉得怎么样？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会想说这个人哈，一定是又跟我的朋友说些什么我的坏话，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听到啊，但是我们什么，我们心里面自己去想的，好，我们心里面自己去想的哈。所以而且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心里，对不对？说哈他说只有什么，有一天呢，我死在扫罗的手里，你把那个死，我死把它圈起来。大卫心里自己想说我会死啊。那我想请问大家，神会让他死吗？神不可能让他死，因为神如果让他死的话，神的应许就什么，神的计划就什么，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大卫如果死的话，神干嘛要呼召他，要干嘛要刀抹他呢？所以大卫，神给他一个托付是什么？以色列的国要他做君王。所以但是大卫心里却觉得说，我死了，有一天我会死了，我会死在他手里了啊。但是你看哈，最基本上我是跟我们讲说，人以为说哈，我会死，但是如果死了以后，这跟上帝的应许就什么大大的不同。因为大卫的身上背负着什么上帝的一个选召 ，OK， 就好像一个牧师，你说啊，我死了，我死了，我不能了，我要离开了，我死了什么？这个跟当时上帝选召这个牧师来牧养一个教会，来带领一群人，这个当中这个选召哈是不 match 的。因为神哈是信实的，他怎么讲，这个不能，上帝不能失信的。我们纵且我们可以失信，但是神绝对不会失信的，对不对？哈，而且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抓住什么，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不能让仇敌什么留地步，我们不能让仇敌有破口，好不好？所以大卫在这时候虽然没有扫罗的追杀了，但是他心里面他还说，有一天我会死了，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所以他开始，他真的这么做了，他就什么，他的本相露出来了以后，他就开始逃了啊。那我们长话短说，他逃到哪里？逃到他以前逃过的地方嘛，叫做雅吉嘛，啊，到雅吉王那个地方。结果有人告诉扫罗说，哎，大卫逃到雅吉王了，那句话你也给他画起来，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所以你看27章，那时候扫罗不再寻索他了，他画一个很大的句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哈，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人的什么恩恩怨怨呐、啊，上帝从此不再允许扫罗来追杀大卫，好不好？啊，然后下一个哈，我看第5节，大卫对亚基说：“若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哇，这个大卫实在是，这句话你一看，他根本他是不是合神心意？哇，一看就什么，他不是合神心意。我为什么说他不是合神心意呢？因为他说，你这边告诉我，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哪有一个神所高抹的人跑去跟外邦人的王说我在你眼前蒙恩呢？这像什么话呢？对不对？所以扫这个大卫哈啊，大卫这时候哈、啊、就什么，就求哈、啊、这个啊亚吉王，他说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给我一个地方居住。所以这个大卫说实在他也蛮有心机的了。大卫想说哈，我如果跟你住在一起京城的话哈，哪一天你要杀我，我怎么办？所以大卫也很聪明啊，他说我逃到你这个地方哈，但是我不跟你住在同一个京城啊，你最好是什么，给我在外面一个地方啊，离他远一点。所以可见哈，大卫是想什么？大卫是想借用这个亚吉王哈来逃离什么？ 逃离扫罗，大卫还没有，所以这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第三者，我们是读神的话语，但是当事人大卫还不知道什么，从此以后扫罗再也没办法追杀他了。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圣经嘛，那对大卫讲起来他还看不到他的将来嘛，对不对？啊，下两章你就可以看到扫罗就要死了啊，扫罗就要死了。所以这时候哈，大卫就想说，我干脆到你那个地方躲一躲，我可以一来我可以躲什么？躲扫罗。二来我又不跟你住在一起哈，我又不跟你住在一起哈啊，因为什么？因为到时候哈，这个因为他是外邦人，非利士人嘛，亚基王是非利士人好多王中间的一个王啊。到时候非利士人如果说好吧，我们一起要来攻打以色列人的话，我想请问你哈，大卫要不要参加？大卫参加的话就是自打嘴巴了，自己打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老百姓了。所以大卫想说，我干脆什么，躲远一点，我来你这边只是要躲一下而已哈。啊，所以你看哈，他告诉我们说他就在一个地方躲了多久，一年零四个月，蛮长的呢，弟兄姐妹。哇，大卫在那边躲了一年零四个月啊，这真的是需要内在医治哈，这么长哈。所以这时候哈，我们可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哈，大卫逃离开以色列，对不对？然后大卫在逃离开什么？非利士人王这个亚吉的京城。你有没有看到他逃两个？圣经上是没有写逃这两个东西的，但是我们可以哦，有了，有这边有写的，他说这个啊、这个啊、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这个亚罗王那个地方，亚基王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哈、哦，大卫逃离开以色列，逃到这个非利士王那里，对不对？然后他在告诉这个亚基王说，你告诉我一个地方，他就是逃离京城了、啊。他最主要是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平安呐、啊。但是哈、哦，弟兄姐妹，他逃两次哈、哦。还是不平安，他逃两次还是不平安。记不记得？我希望大家有一句话要记得哈，二十二章第五节，你把它写下来就好，不用翻。二十二章第五节，那个先知加德哈，告诉大卫说什么？你要往犹大去，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你要往犹大去，你不能躲在什么亚杜兰洞，你也不能逃到别的地方去，你就要在什么犹大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你以后将来要做王的地方。好，就好像说这个神给一个人呼召，就是要那个人不要逃到别的地方去，就要永远在那个地方，好不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啊、大卫哈，这个大卫说实在哈，你看从第八节开始，他又击杀那个地方，因为亚基王给他一个地方嘛，他在那个地方他又把他人都统统给击杀了。然后第十节哈，我们来看，亚基说什么？你今日侵夺了哪些地方呢？啊，我们来看大卫说什么？他说犹大的南方。啊，还有耶拉灭的南方，还有什么基尼的南方。大卫哈、哦、在这个地方哈、哦、在含含糊糊一语带过，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正确的地方了哈，好不好？你看哈、啊、就是说啊，基述人、基列人、亚拉密人之地，对不对？都有名字的地方，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却说什么？哦，就是在那个啦，那个犹大的南方啦，啊，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好像是在什么，在搪塞啦，或者是在什么，在胡说八道啦，啊，就是在那个南方啦，就是在那个南方啦，因为他不要跟什么，不要跟这个亚吉王老实的说啦，啊，最主要是什么？因为他怕亚吉王不相信他，所以第十二节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亚吉信了什么？大卫，心里就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深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大卫，你看在这个时候不是神的仆人了啦，是谁的仆人？是亚吉王的仆人了。所以前面我们才讲啊，讲得很高兴说，从此扫罗就已经不再追杀大卫，但是大卫现在居然跑到别人的地方做什么？做仆人了，而且这句话是什么？那个亚基王所说的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在那个地方没有平安，哈，外表看起来大卫是有平安的，对不对？因为他逃到亚基王那里，所以他认为扫罗不再追杀他了，对不对？就好像保罗说那一根刺，那大卫就好像什么躲离开那根刺，他虽然外面有平安，但是什么？但是他里面不平安。他短暂的平安，因为只有多久？ 一年零四个月，他短暂的平安，但是他把神给他的见证，他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因为神给他的见证是什么？呼召他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高抹他做王，好不好？所以当他高抹他做王的时候，他这时候把神在他身上的见证给他什么？给他付出去了。已经什么？已经不再什么？不再成为这个神的见证在他的身上。但是这时候，弟兄姐妹，我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是神所允许的，好不好？因为有些时候哈，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躲到一个地方去，我们想离开一个地方，啊，神允许，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神任凭啊。但是我们讲神任凭可能比较重一点，我们说好吧，那神允许他，那神允许他做什么？神允许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卫更深的认识他自己。大卫他这时候他可以知道他离开，因为什么？其实外在的环境已经不会再逼迫他了，但是他里面他还很紧张，好不好？ OK， 所以让我们看见哈，虽然他反过来，我不晓得你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会亲近神？当我们的环境危险的时候，我们会亲近神。当扫罗来逼迫大卫的时候，大卫会亲近神。但是当大卫不被扫罗逼迫的时候，大卫什么就离开神了，好不好？所以大卫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去仇敌的那个地方，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因为环境的安稳嘛，啊，因为环境的安稳哈，反而使得大卫就离神更远了，好不好？啊，所以有些时候哈，那个啊，我们一起最后翻开这个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结束我们今天的神的话语。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翻开哥罗西三章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当时的大卫，他以为平安是要什么？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外在那个地方，所以他逃离了以色列，逃到了这个什么非利士人的地方。他又担心说亚吉王会对他不利，所以他又想逃离那个京城，到远离那个亚吉王远一点的地方。所以他一直在寻找的一个是什么？外在的平安。但是在哥罗西书上面告诉我们说，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所以当时的大卫有外在的平安，但是他却没有心里的平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所做一个结束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要知道今天神要我们所得到的是里面基督的平安，而不在外面。虽然外面哈，这个非常的这个啊，这个啊对我们非常的这个啊压迫，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非常平安。更何况在二十七章的大卫已经不再受扫罗的逼迫，然而他居然还到外面去寻找平安，还到外邦人去寻找平安。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有苦难，只有在基督里有平安。希望我们不要在世界上面找到平安，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找到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二六二七两章就结束了大卫跟扫罗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但是我们并不讲说大卫从此就已经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是他继续要学习。神会有不同的方式让大卫来学习，带领他成为合神心意的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平安。在这世界上有苦难，或许多少时候我们已经看不到外面的苦难，但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惶恐。就像大卫所说，有一天我们会死，因为这句话跟神你当时选召我们是有不同的应许。我们感谢赞美神，愿你自己对我们的选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你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平安，也在我们的家里面平安，更在教会里面。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